献唱，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感谢你让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诗歌，是吧？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何等的盼望，今天还没有相信你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主，我们把今天这个传福音的时间，主，我们恭敬的交给你。主，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打开福音朋友的心，主啊，让他们真的看见你自己的大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真的感谢主哈。刚才诗班给我们唱了两首非常好、非常好听的诗歌。那刚才龙茂说，明天是圣诞节，那我想很多人呢，可能或多或少呢，你收到了礼物，或者呢，你正在准备给别人在包礼物。那如果呢，你是被别人邀请来的，我想你已经看到这个在邀请卡上写着一行字上面写着宝贵的礼物我想你可能在想会不会你到教会来以后呢，哇，你完了以后会收到什么礼物那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呢一到圣诞节呢，我们就往这个教堂里跑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在那天呢教堂里面会唱诗歌，而且呢会发很多的糖果所以呢我们就跑到教堂里去我们是冲着那个糖果去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不会发给你什么糖果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像刚才龙茂弟兄讲的一样，我们呢要介绍一个比糖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礼物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圣经里面有一位使徒呢，他叫保罗他说他宁愿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因为呢耶稣基督在他的眼中呢是看为至宝所以我今天呢我要把这个宝贝呢要来介绍给你让你在今年的圣诞节呢能够得到一个特别的礼物那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哈那也许呢你一年里面呢可能就这几天在放假但是呢很不幸你被邀请到这个教会里来了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整天在那里忙忙碌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在为谁辛苦，我们在为谁忙你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呢还是说你要想要多一点钱去孝敬父母或者是呢你要去养育儿女，或者呢你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或者你想买一个更漂亮的车子那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到底你每天在辛苦的时候你盼望得着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有意义我想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那你知道爱因斯坦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呢他是一个不修边幅，而且呢经常是丢三落四、忘东忘西的人那有一次呢，那有一个地方呢请他去讲学，那他呢就坐火车去了他在火车上，他在那边低头在那里写他的这个讲稿的时候这时候呢正好这个列车员呢就跑过来查票那列车员呢查到他的时候，他就翻遍所有的口袋，他发现找不到他的票他就很紧张，他就在到处在找。这时候呢，这个列车员呢，他发现，哎，这个人看起来像这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然后就问他说：“他说，请问你是爱因斯坦先生吗？”爱因斯坦那时候已经在这个座位底下已经在那边在座位底下找找看也没有。他这时候从座位底下抬起头来，他说是啊，我就是。列车员说：“他说，那你不用找了。”他说：“我相信你一定买了票。”但是呢，爱因斯坦却跟他说。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说如果我不找到的话，我就不知道今天要到哪里下车所以你看到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人生的列车上你知不知道你的目的地要到哪里去？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这里为谁辛苦为谁忙那有人说我现在忙着多挣点钱如果有钱呢，我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是不是有钱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借着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看 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年轻的财主啊，那他为什么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读17节到27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打出来，我们一起念啊，17节到27节。耶稣出来，请大家一起念哈。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的。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因为神凡事都能。”好，我们下一节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节、17节。好，我们一起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我们请AV 组的把前面一张的那个 slide 放出来啊。那我们刚才呢，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读到一段的故事啊，在这里面呢，他讲到有一个人呢，他跑来，他跪在耶稣的面前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呢，你知道这个人呢，他产业很多啊，那他是一个大财主。那你如果去看别的几本的福音书呢，啊，你能够对这个人有更多的了解啊。那在其他的两本福音书上呢，讲到说他不仅是一个财主，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不仅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还是一个当官的年轻的财主。啊，你想想看，这么年轻的人他能够当官，这么年轻的人他这么有钱，啊，我想八成是他的老爸呢非常有门路。啊，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呢，啊，他不仅是一个富二代，啊，他也是一个官二代。啊，所以你看到说，用一个很简单的这种现在流行的说法呢，他就简直就是一个高富帅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好像是非常羡慕的一个对象。那按照道理说呢，他应该是满足了，对吗？他又有钱，他又有权，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啊，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想要追求的一个人生。但是是不是有了钱就能够满足你一切人生的意义和需要呢？好，那很多人把这个幸福感和有没有钱呢挂钩在一起啊，觉得呢好像有了钱以后呢就一定很幸福啊。你看很多人为什么来澳洲啊，不就是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吗？啊，很多人你看到说我们华人哈，特别是非常的辛苦，常常呢起早摸黑啊，辛苦拼命的在那里打工啊，很多人呢慢慢的有了车子，有了房子。但是当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呢？这个幸福带给你有多久的时间呢？啊，我记得我是2000年来澳洲的 啊，那我们来澳洲的时候呢，我们是两个人带着两个大皮箱啊，那怀子里边还抱着一个我六个月大的女儿啊。那我们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啊。你看到现在很多人呢，他一来澳洲呢，他就开始买房买车啊。但是呢，我们来了以后呢，就要赶紧为这个生计要赶紧去打算啊。所以我们一来澳洲以后呢，就赶紧要去找工作啊。那你知道说这个澳洲刚刚来移民呢，工作不是很好找啊。而且我来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啊。你看到说我们来的时候12月份，那你要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去找工作。好，我记得我在那个路上走的时候，哎呀，我看着这个川流不息的这个车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买到我自己的车啊。那非常感谢主哈，很快我就找到工作了啊。然后呢，我真的就很快也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啊。虽然它真的是一辆老爷车啊，因为你如果知道的话，它是一辆1984年的 Toyota而且呢，它是没有空调，没有电窗，没有电镜，没有这个辅助的那个方向盘的动力啊，而且呢还经常漏油啊。但是我觉得说，哎呀，我能够有一辆车，我真的是非常满足了啊。我觉得说，真的我不用现在呢挤着火车去上班了啊。但是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是冬天嘛，对吗？一到夏天你就知道，如果一个车没有空调是什么味道啊。所以我坐在那个没有空调的车上，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能够买一辆新车啊。那终于这个9年以后啊，我买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部新车啊。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新车，那个买新车的感觉真很好，对吗？哇，所有的都是新的啊，你坐到那个里面，你可以闻到一股那个新车里面的味道啊。而且呢，哎呀，我真的是很珍惜啊，我每一个星期都要去把它洗一遍啊。然后呢，有时候哇，上个厕所，晚上起来上厕所还要透过车窗那个窗户看一下，哎呀，我的新车有没有被人偷掉啊。所以真的是，哎呀，你觉得说真的是很幸福很满足。但是有多久呢啊，那辆车我现在一年都不去洗一次啊。你看到说，不仅是车买车啊，不仅是如果你可能是买房子啊，你可能是买别的东西啊，甚至是你结了婚，甚至是你生了孩子，你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但是这个幸福满足能够给你带来多长的时间呢啊。在我们青年组有很多年轻人啊，你知道我们青年组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啊，来到澳洲呢就是要读书，然后呢移民啊。那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从这边就读高中的，很小就来读高中，然后呢再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呢，然后呢又要去考英文啊，然后要去找工作，然后要去移民啊。所以这个道路啊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啊。他们里面只有一个，来到澳洲只有一个梦想，哪一天我移民了我就满足了啊，我就幸福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他移民了啊，然后他就跑来告诉我，他说我以前想的呢就是要移民，我现在呢身份终于拿到了。他说呢，但是呢我拿到身份的那一天我是高兴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他说这个满足感呢，这个幸福感呢只有3天。我就问他为什么只有3天呢啊。他说第一天的时候，哇，那个一下来以后他激动的不得了啊，他马上就打电话，然后发信息给他所有的亲朋好友啊，告诉他说他这个身份终于拿到了啊。然后呢第二天呢，他就请了一帮的朋友呢到餐馆里呢去搓了一顿啊。然后呢第三天他就开始坐在他的这个宿舍里面呢，他就开始在那里想，我现在呢已经有身份了啊，这边呢澳洲呢也有一片属于我的天空了啊，那我现在好好为我的将来要打算一下啊。但是呢他想，哎呀，这个工作确实是很难找啊，因为他是学会计的。你知道这个一般来澳洲学啊，一般都是你要移民基本上都是在学会计啊。你学会计的你去问那些学会计毕业的哈，真的是你出来以后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难找啊。一来呢读专业的人太多了，二来呢你的英文呢又不是很好，三来呢你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谁会要你呢？所以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他找了半天的工作他找不到，他然后呢他就跑去工地去打工了啊。然后呢 他就在那边想，他说哎呀，我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个对口的专业，我学了这么多年书，我要去找一个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啊，以后才有一个好的发展啊。然后呢他就在那边越想，但是呢现在工作真的是很难找啊，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啊。那后来又在想，这个在澳洲已经定下来了对吗，那现在呢我要开始要想去买房子了。你想一想，在澳洲你要买房子，现在的房价呢已经是高到顶天了对吗，他也不是富二代，他也不是官二代啊，他到哪里攒这么多的钱去买房子呢？他越想呢就在那边越伤心啊。然后呢后来他又想到说，他到这么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快三十了，然后到现在呢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啊，现在他呢又没房没车啊，没房没有这个工作啊，那他到哪去找女朋友呢啊。他这越想呢，他真的他想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所有刚才的所有的幸福感呢全部都烟消云散啊，他就很失望，他就很垂头丧气，他就说还是早点睡觉，他说明天还要去上班啊。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得到的时候啊，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满足啊。那有的人说追求钱财太俗气了啊，他说我要追求爱情啊。那我想这种人可能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啊，或者你韩剧追太多了啊。那你知道有一个小伙子，他去相亲啊，他去相亲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呢他是相貌非常的普通，相貌平平的，然后呢那个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在相亲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呢看见他心里面就凉了半截，觉得说根本就看不上眼啊。但是呢既然来了那就寒暄两句啊，那寒暄两句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就马上直奔主题啊，然后就问他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啊。他说这个小伙子他说也就是三四万吧。哇，那个女孩子一听，哎呀看不出来啊，这个相貌平平，但是还有一个好工作对吧。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车啊。这小伙子说，他说哎呀，我不想去买那个什么奔驰宝马，因为太炫耀了啊，我后来呢我就买了一个奥迪啊。哎呀，那个女孩子一听，这个有这个好的工作还有车啊，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有房子吗。这男孩子说，他说哎呀，我前不久刚刚在市中心买了一套这个三房两厅的。哇，这个女孩子马上这个笑容就露出来了啊，然后呢就非常高兴，然后就凑过去说，就问他说，哎，他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那个男孩子看着他就非常不好意思，然后跟他说，他说我是做梦的啊。如果你没有房你没有车啊，你要想找女朋友在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就是在做梦啊。那你看到说，即使你结了婚啊，你看到说你真的就能够像王子和公主一样，你能够幸福一辈子吗啊。有人说为什么什么叫蜜月啊，蜜月就是那个甜蜜的感觉，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啊。那过了那一个月呢，那就什么呢，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你看到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操心的事情，你看到说很多的家庭，很多那些刚刚结婚的，现在流行什么呢，叫闪婚闪离啊，就是你结婚很快，完了以后呢进入婚姻，发现原来跟你期望呢简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然后呢马上就离婚啊。即使没有离婚，你看见现在有多少的婚姻是在忍受而不是在享受呢啊。你知道为什么原来两个这么彼此相爱的人，到最后呢你看见他们呢反目成仇啊，甚至呢两个人呢彼此伤害，为什么呢啊。我想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就知道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从我们本性里面出来的骄傲和自私，让我们在婚姻中彼此伤害。爱情真的能够让你满足吗？那有人说，那我去干出一番事业啊，来证明我自身的价值啊。你以为你成功，你就一定满足了吗？那有一个人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自己出去创业啊，他开了一家那个家具店，后来呢，他做得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很不幸是用他的婚姻换来的啊。因为他常常早出晚归啊，常常有很多的应酬，然后后来呢他家里面夫妻的关系呢就越来越恶化。 但是呢，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他非常想要挽回这段的婚姻，所以他就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挽救他们的婚姻。啊，他去找这个婚姻咨询，啊，他去求神拜佛都没有用。最后呢，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风水大师，啊，那个风水大师来了以后呢，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情况，然后就说呢，他说你们家这个祖坟的风水不好，啊，他说你要把你父母的这个坟地呢，这个方向呢去改一个方向，啊，那后来呢，他就真的照着这个风水师呢，然后呢又把他那个父母的坟呢挖开，然后呢又去转了一个方向，重新装修了一下，啊，花了很多的钱，最后呢还是夫妻关系没有改善。那个风水师又来又看说，他说哎呀，是你们家这个房间的这个你住的那个房间的风水不好，他说你要和你的儿子换一个房间睡，啊，然后他就真的他就把他自己原来住在那个主人套房很大的，然后搬到他自己儿子的那个小小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住，啊，但是后来呢还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啊，最后他灰心到一个程度，啊，他打算的明天呢他就开车从桥上冲到水里面去自杀，啊，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呢就来找他，就来请他去听福音，啊，那他以前呢常常回绝这个朋友，因为这他很忙啊，他哪有时间去听福音啊，啊，然后他就跟朋友，他后来想想说，哎呀，反正我明天就要去死了，他说那我就跟你去听一次吧，啊，然后他就来到这个来到教会，然后呢传道人呢就在台上，正好在那一天呢，这个传道人在讲到人生的虚空和迷失，啊，那个传道人在台上说，他说有钱真的能让我们幸福吗？他说有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但是呢却买不到好的胃口，有钱你可以买名贵的药材，但是呢你却买不到健康，有钱你可以买一张豪华的大床，但是呢你买不到安息，啊，有钱甚至你可以买一个豪宅，但是你却买不到一个温馨的家，甚至你有钱可以买到婚姻，但是你买不到真正的爱情。哎呀，但这个人听了以后，他觉得说，哎呀，真的每一点都讲到他的身上，他觉得说他现在是有钱了，但是呢他所有的问题都是钱财没有办法解决的。然后他听到这个牧师呢继续在那边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有真正的满足，除非你找到耶稣，找到这位创造你给你生命气息的主。因为耶稣说，他说我来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外面的物质永远都满足不了人心里面心灵的需要，只有耶稣才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问题，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啊，就在那一天他听完这个传道人讲的话以后，他就在那里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就在那一天，神把他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出来，也就在那一天，神开始在他的婚姻里面动工，神也挽救了他的婚姻。那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在追求什么，啊，这些东西你所追求的真的能够让你的心灵满足吗？啊，有一个哲学家他说的真的很好，他说人生有两件最痛苦的事情，啊，第一件呢是你想要的你没有办法得到，令你很痛苦，他说还有一件更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的你得到了。为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你反而痛苦呢？因为你发现当你得到的时候，它也不过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所追求的真的能够令你满足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年轻的财主他就不会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要有的一切呢都已经有了，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却有一个虚空，这个虚空呢是没有办法用金钱用物质来填满的，这个就是人心灵里面的虚空。啊，正像一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空处，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你看到说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今生已经很富足了，但是呢他并不快乐， 他知道金钱权力不能够带给他心灵的平安和喜乐，他一直在那里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吃吃喝喝吗？难道就是世人所谓的这些功名利禄吗？你再有钱，你再成功，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两手空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究竟要到哪里去？你看到说这个年轻人，他有一点他知道，他说他知道说人不仅有身体，人还有灵魂，并且呢他知道说如果他做一个好人呢，他就能够得到永生，坏人呢就要下地狱。你看到说这个年轻的财主，他渴望得到永生，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永生呢就是到神那里去，就是与神同在。他知道呢这个才是他人生的答案。但是有人可能说，他说哎呀，我是无神论啊，我不相信这些什么灵魂啊，什么天堂地狱的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是从国内大陆出来的人哈，你看到说我觉得共产党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头脑洗成了半个无神论。为什么说半个无神论呢？因为你到学校里你接受的教育呢是无神论，对吗？但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里面，你发现说都告诉你是有鬼是有神的啊，人不仅有今生，人还有来世啊。你知道斯大林有一个女儿啊，斯大林的女儿呢，她后来呢叛逃到了美国啊。她到了美国以后呢，她看见这么多人都是信耶稣的，然后她就开始在那里思想，她说为什么这个我们从小的时候，从小学到大学里面都有这个思想品德教育，小学的时候呢告诉你说没有神，中学的时候呢继续告诉你说没有神，到大学的时候呢还要告诉你说没有神。他说如果真的没有神，告诉我一次两次就够了，为什么天天要告诉我说没有神没有神呢？那肯定是有一个神他不想让我知道啊。所以因着看见这一点，你看见说后来斯大林的女儿呢，她就信主，她就得救，她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有人说，我是信科学的。如果你说这句话，我想请你去看一看所有这些科学的简史，你会发现说，所有的这些近代的各个学科的这些科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基督徒。物理学的牛顿，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电学的创始人法拉第也是一个基督徒大发明家爱迪生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看到说，当这些科学家他因为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一定是有规律的，所以他才能够 在那里研究宇宙，研究里面各种的规律。所以你看到说信仰和科学呢不是矛盾的，信仰乃是超越科学的。所以我盼望你不要因为好像一听到这个什么有天堂有地狱，你就觉得说你自己是无神论。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呢，我们觉得说这个年轻的财主他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他没有把生命浪费在挥霍享受的里面他也没有过一个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他渴望知道人生的意义，他渴望过一个能够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生活我觉得我们中间很多人不如这个年轻人有时候我去请人来听福音的时候得到最多的回答是什么呢？哎呀，就是说我很忙或者呢就说等我退休了以后再说。你发现人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更重要，你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更有价值，他们宁愿失去一个个得到永生的机会人的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有个人说得很好，他说最不忙的人是谁呢是那些躺在坟墓里面的人，但是呢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了。如果你真的是很忙我想请你今天好好的思想一下，你到底这样的忙碌是否有价值，你今天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够带到永生的里面。你看到这个年轻的财主， 他没有迷失在物质的享受当中，他知道呢，人死了以后呢，要么进入永生，要么进入地狱。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是不确定的，就是他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永生呢？正在他为此而苦恼的时候，他听说耶稣来了。我想他一定听说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事，他知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也知道耶稣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教训，他知道耶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称耶稣 称什么呢？他称耶稣叫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想耶稣呢，不仅是一个老师，也许呢还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他今天好不容易路过这里，我如果不抓住机会去请教他，也许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想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耶稣在你的生命里路过。当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你，让你真的知道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我想也许有的人呢听过耶稣，但是呢你可能只知道圣诞节呢是庆祝耶稣诞生的这样一个节日，但是你知道耶稣其实呢他诞生不是在12月25号，我们只不过是前面的人呢把这一天拿过来呢当做耶稣出生的日子来纪念。那你看到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呢？因为耶稣他实在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就拿我们这个公元的纪年来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现在叫2017年吗？就是说从耶稣他诞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现在呢已经是2017年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公元的纪年是根据耶稣的诞生来划分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叫公元前，公元前就是耶稣没有诞生之前多少年。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耶稣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是占有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你知道说耶稣他不仅仅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很重要，刚才我们的诗歌讲到说耶稣他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死亡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他来也是要把永生赐给所有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当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他不是降生在帝王将相的家里，他是降生在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马槽的里面，他选择了一个贫苦的木匠的家庭，他经历一切的贫穷困苦，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一切在贫穷困苦里面的人。那有一个人写到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世上所有的图书馆没有一间容纳得下关于他的一切著作，他从来没有做过一首的歌曲，但是以他为主题的歌却超过所有其他乐曲的总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间学校，但是跟从他的门徒从乡下的农夫一直到大学的教授不计其数，他从来没有招募过一兵一卒，但是却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抛头颅洒热血，他从来没有进过医学院，但是呢他可以叫瞎眼的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他不仅医治人的身体，他更医治人破碎的心灵。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他要把永生赐给所有要寻求他的人。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路过的时候，这个年轻的财主呢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并且呢他不顾自己的面子，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在他的观念里面呢，他觉得要进永生呢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那你知道说很多别的宗教都告诉我们，你要积德行善，你要修桥补路你才能够上天堂，但是你发现 信耶稣和别的宗教不一样，别的宗教是要你去做，但是信耶稣你要先来信，你要先来相信，你要先来接受这位救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做好事上天堂，所以耶稣他要改正他的这个观念。他就问这个年轻的财主，他说你守了诫命没有？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有十条诫命，里面呢讲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这是其中的几条。而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诫命都守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得永生。我们想是不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有钱做很多坏事，所以他怕自己得不了永生，所以他跑到耶稣面前来问他怎么样得永生。你发现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品德高尚的人。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所有的诫命呢都守住了，这些坏事呢他什么都没有做，而且呢他还孝顺父母。但是耶稣也没有告诉他，耶稣没有说，他说哎呀你做得很好，你不进永生谁能进永生呢？耶稣反而对他说，耶稣说你真的要靠着行为去得到永生吗？如果你想这样的话，耶稣说那好，你再去做一件事，做什么呢？把你所有的拿去变卖分给穷人，然后呢你还要来跟随我。我想这个好像就给了这个年轻的财主当头一棒，他本来以为耶稣肯定会夸奖他几句，然后呢勉励他赶紧去多做一些好事，但是呢想不到耶稣竟然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如果变卖所有的给耶稣还可以，对吗？因为他可以给耶稣当个管家，还可以管理这些钱财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是耶稣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再来跟随这个一穷二白的耶稣，他觉得他实在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产业很多。那我想可能有人听了很害怕，觉得说哎呀信耶稣要变卖家产那尤其是那些这些家产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大财主家产很多的但是我想你不要担心你放心，耶稣从来不要你的钱。耶稣为什么叫这个年轻的财主去变卖所有的？因为耶稣知道钱财是这个财主他最不能够放下的东西。你看见说这个年轻人呢，他把钱财看得比什么东西都重要，而且在他的观念里面，他以为只要积德行善，只要去做一个好人，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他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觉得说做好事就是好人，但是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好人。你听了以后可能觉得不服气，你觉得说我还挺好的，我这个人还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给你传过福音，因为很多基督徒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跟别人说哎呀，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你才能够悔改信耶稣。那我记得当初有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说我是罪人，哇，我听了心里面非常不高兴，因为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我从小呢我就是班干部，然后以后呢我也是一个在社会上我也是非常辛勤的工作，我也奉公守法，凭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但是你要知道说人的罪是讲说你犯了社会上的这些的法律，但是神所定义的罪是讲到我们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你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呢？如果你做不到神的要求，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罪人。简单举一个例子，圣经上说神的要求说不可撒谎，有没有人今天一辈子没有撒过谎？请你举个手。我想没有人敢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撒过谎，对吗？因为你平时以前人家请你听福音，你常常告诉人家说哎呀我很忙，其实你一点都不忙也许你跟别人家叫你听福音，你说哎呀我明天跟朋友有约会，其实根本没有人约你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说谎是为了逃避那些我们不想做的一些的事情，对吗？ 那圣经里面神还有一个要求，他说不要贪心。你是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呢？你没有贪过别人的东西呢？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哈，她以前在我们中间得救的啊，她很年轻，她来澳洲呢是读博士的啊。那她来澳洲以后呢，她发现一件很她觉得说很奇怪的事情，她觉得这个澳洲人真的是很笨，为什么呢？啊，她说以前你知道以前的火车站啊是没有这个关卡的，没有这个 OPPO 卡，现在 OPPO 卡呢你是要过了那个过卡机你才能够进火车站的。以前的火车站什么关卡都没有，你自由出入啊，而且几乎没有人去捡你的票。所以他就在想说，他说这个没有人在这边捡票，那不是鼓励别人逃票吗？啊，他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对吗？那如果坐火车不买票，那省一大笔钱啊，对吗？所以呢，他就在那边想，他说那我以后呢，我就坐火车不买票。但是呢，她是一个女孩子，对吗？她心里面又很虚。他觉得说万一被人家抓到怎么办呢？但是呢，你要想到说他是一个博士，他很聪明，他呢而且是读电脑的，他就赶紧用电脑算了一下这个被人抓住没有买票的几率是多少呢？啊，他算了一下发现呢不超过千分之一。哎呀，他觉得说这种概率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呢他以后呢他就是放心大胆的大摇大摆的这样走到这个火车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人查他的票，他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说里面被良心责备，他反而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很聪明啊！你看到说这些澳洲人真的是很笨啊！等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真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真的看见他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也许你没有逃过票，但是你有没有贪过别的东西呢？啊，当别人找钱给你的时候，多找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还给别人呢？啊，当你看到说你到国内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你没有顺手牵羊去拿一把葱啊，拿一把蒜呢？啊，你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有贪心，我们还有那些的仇恨，我们还有那些的嫉妒，你看到说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在神的眼中，虽然你看到说在世界的眼中这些不是罪，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罪。啊，所以有人说的很好，他说你要找罪人要到哪里去找呢？你要到教会里去找。啊，因为教会里面的人呢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啊，如果你要去找好人，你到哪里去找呢？你要到监狱里面去找。啊，因为监狱里面的人呢都说我没有犯罪。啊，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人会犯罪？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最深的，在我们里面心灵最深的地方，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罪性。从这个罪性的里面，它发出很多的自私，发出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败坏。它让我们行善无能，它让我们居恶无力。正是这个罪性，让我们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也正是这个罪性，让我们伤害那些在我们身边最爱我们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破裂的婚姻？不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伤害你最多吗？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忧郁症？不就是因为你受到伤害，没有人倾诉吗？我们为什么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道德败坏的事情？不就是人的自私、贪婪、冷漠在那里伤害人吗？那有人说，他说好，如果我是一个罪人，我能不能将功补过？啊，我能不能去做一些好事来补偿我犯的罪？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的是，一个人做好事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如果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你有什么好得着报偿的呢？啊，就像你开车去，你今天你超速了，你被警察抓到。那警察拦住你说你今天超速了，但是呢你说我开了十年的车，我以前从来没有超过速，而且呢我每一次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我都让那些老人孩子先走，你能不能因此警察说啊，那好，那你做得这么好，那你这次就放你过去吧。警察不会因为你做了以前遵守交通规则不给你罚单， 因为你遵守交通规则，那本来就是你应该去做的。你知道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做好事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发现说我们没有什么功德在这些做好事的上面。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做好事能够将功抵罪，那我觉得说对穷人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钱人他有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去做好事。所以你看到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将功赎罪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如果你的罪不解决，你不仅得不到永生，你在今生也不能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你的结局呢就是灭亡。那既然不能够将功赎罪，人也没有办法做到神的要求，那我们是不是注定就没有希望了呢？但是感谢神，耶稣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人永远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永生，人靠着自己呢也永远上不了天堂。虽然人不能，但是神却凡事都能。神怎样做呢？耶稣说，他说你要来跟随我，我们到永生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3:16的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到得永生的路不是去做，而是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相信谁呢？你要来相信耶稣。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因为只有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有耶稣他带来真理和生命，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地上只生活了33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医治那些病痛的人，他安慰那些伤心的人，他来寻找拯救那些世上的人。最后呢，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犯了什么罪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来就是要让世人能够得着拯救，这是耶稣的罪名。耶稣他从来没有犯着罪，但是呢，却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没有能力反抗，而是他甘愿为我们的罪接受刑罚。那我很喜欢刚才诗歌班诗班唱的一首《有一十字架》。你看到说十字架原来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人要被钉在上面，要活活的痛几天以后才会去丧命。但是你发现现在这个十字架在基督徒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这个十字架原来是一个罪的标志，原来是一个咒诅的标志，但是却因着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它变成一个爱的标记，变成一个拯救的标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舍命，愿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耶稣他却为着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不会死，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因为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更在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这个生命就是永生。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的生命就要进到你的里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生命，你发现这个生命就带给你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你看见这个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有的，这个永生是在你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那一天你就能够享受到的。当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你的里面有了平安和喜乐。当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从你的里面发现得到了罪的释放。
当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真的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满足。所以我盼望当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你真的能够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相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组织，相信耶稣也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相信耶稣是你和你的救主有一个活泼的关系。因为耶稣他每一天他都与你同行，你每一天也可以和他交谈，有重担我们可以交托给他，有烦恼你可以向他倾诉。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知心的朋友。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家庭啊，我知道都有买那个圣诞树放在家里啊。你看到呢，现在圣诞树呢，有的是塑料的啊，有的呢是真的是一棵圣诞树啊。因为很多人呢，他种了圣诞树以后呢，他然后呢砍下来呢，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卖给别人。然后呢，你看见说，当你把那个真的圣诞树买回来的时候，比那个假的，比那个塑料的呢要漂亮很多，啊，而且呢，等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彩带、彩球，把这些所有的装饰品挂在上面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圣诞树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圣诞树可以漂亮一个月，可以漂亮两个月，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枯萎的。因为他和他的根已经脱节了，他和他那个生命的源头呢已经断绝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这棵圣诞树，你可以在你这个圣诞树上挂上很多的东西，你可以把你的身份地位挂在这个圣诞树上，你可以把你的钱财挂上去，你可以把你的学位挂上去，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儿女挂上去。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天如果你与这个生命的救主脱节的时候，当你与这位创造你的神断绝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发现枯干是早晚的事情，死亡也是早晚的事情。所以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我们看见说，当这个年轻的财主他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放不下他的钱财。但是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什么拦阻你来相信接受耶稣呢？也许是你的钱财，也许是你的知识，也许是你的骄傲，也许是你现在正在追求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他说把这一切都放下，他说你来跟从我，因为我要把永生赐给你。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吗？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听福音，但是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偶然，是神爱你，是耶稣爱你，他带你来到这个教会，让你听见这个有福的信息。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痛苦当中，也许你现在正在被罪恶捆绑，也许你的生活充满了烦恼忧虑，甚至你已经厌倦了人生，觉得毫无盼望。但是今天你认识了耶稣，他要把人生的意义给你，他要把平安和喜乐给你，他更要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今天你要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好不好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一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圣经上说这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真的盼望当你今天来到教会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耶稣的爱来感动你，让你真的看见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 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请你勇敢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你不是要让别人看见，而是你愿意接受耶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位，请放下。有没有别的？有别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吗？好，请放下。好，请放下。我想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很多那些在我们中间已经来很久的一些的福音朋友也许呢你曾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呢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这个救恩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也请你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来接受耶稣？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那如果你不好意思举手，好，那我们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一起跟着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说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让我来到教会，让我能够听见福音。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不仅要拯救我，你还要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你更要赐给我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愿意接受这个宝贵的礼物，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帮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让我真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跟我做了这个祷告，如果真的是你从心里面真实的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听见。神说，如果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千万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呼所以我想，如果你今天你已经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我盼望你回去以后，你也可以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你来向他祷告，你把你心里面所有的重担，你所有的这些忧虑愁苦，你都可以来交给他我们盼望，真的，虽然你今天可能没有举手但是呢，我们盼望你在今后呢继续来到教会，能够来听这个福音那我们明天呢，我们呢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聚会所以我盼望你们明天呢继续能够来到这边，能够继续来听福音能够看一看这位救主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一位救主那我们好不好请刚才举手的那几位朋友能不能请你到后面我们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我们真的是有一些礼物请刚才举手的那几位，我们一起欢迎他，请你到后面的办公室，好吧？那我们最后，我们好不好再来最后唱一遍这个诗歌《宝贵一件礼物》？我们请 Judith。